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喝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起的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那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上一章特别提到玛拉啊，讲到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非常全备啊。他不仅供应玛拉呢，在十七章他也供应活水，所以在旷野中呢，神的供应是不缺乏的，有每天的粮食让他们吃饱，也有活水供应他们的干渴。如果我们留意从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到现在，其实一直到后来他们要进迦南，神给他们叫他们吃三种食物。第一个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羊羔的肉，然后到了旷野呢，就是吃玛拉跟活水这三种食物。为什么要吃羊羔的肉？因为他们要出埃及。今天很多人还留在埃及没有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吃羊羔的肉，这是指着经历上说的。我们知道羊羔的肉是指着基督的生命说的，但这个生命呢，你必须要跟什么？跟苦菜和无酵饼同吃。换句话说，你一面吃羊羔的肉得到生命的那个供应，另外一方面呢，你必须要吃苦菜。换句话说，你对你从前那些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或者你从前所犯的错，你必须有一个苦的心智。意思就是说，从前你对那个从前那些所做的事情呢，你不觉得是喜乐。埃及的最终之乐，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觉得是一种快乐。但当我们真正吃羊羔的肉呢，我们知道这些都带进了死亡那些东西，所以呢，你必须要一个跟苦菜同吃，你必须对那种东西有苦味，然后你还需要跟无酵饼同吃，就对付从前的罪恶，这样你才能够出埃及。所以这是第一种食物神叫他们吃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知道上一章我们就来到了旷野第二种食物，就是马拉。马拉就是指的，可以说就是指的基督自己，因为他就是天上的粮，也可以说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亲近神，从他那里得神的话的宝珠的供应。那为什么有了马拉还要活水呢？当然就是我们肉身来讲，我们知道你吃马拉或者吃饼吃食物呢，是让我们饱足的，喝水呢是让我们欢畅的。如果我们光是吃马拉，我们没有活水的话呢，你知道你能够饱足，但你不一定能满足。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马拉是代表神的话，活水就代表神的灵，圣灵。圣灵是能够带给我们欢畅的，我们不会追求的那么苦苦哈哈的。你记得希伯来书曾经讲到，我们的主啊，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呢，就赐给他那喜乐的灵，用喜乐灵膏他。所以他满了喜乐，你不要看他好像十字架路那么苦，但他是满了喜乐，因为是喜乐的灵，喜乐的灵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保罗也曾经讲过，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你不但需要马拉，你还需要活水，这都是神在旷野中的供应，马拉跟活水。好，实际上一开始他讲的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然后在利非定安营。其实在利非定呢，已经来到了第四个站了。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逊是第七个站，中间还有第八、第九，他跳过去了。因为在出埃及记，他主要就是他把一些重点告诉我，所以就来到了利非定安营。利非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休息之地，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要休息。可是呢，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你如果记得的话，在十五章的时候跟十六章的时候都提到神在试验他们。当他们有苦水的时候，苦水变甜以后呢，神就把这个律，就是律例、典章、诫命都告诉他们，看他们能不能行，留意听耶和华的话行。到了十六章呢，在神赐给他们食物之前，也说他叫他们要试炼他们还尊不尊我的法度。所以在旷野里面呢，神常常试验他们，试验他们就是显出他们里面内心真实的光景。之前他们都好像经过了试炼，可是呢，这个功课没有那么快学会，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利非定呢，又没有水喝，然后就与百姓争，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比牲畜都渴死呢？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们也在这里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埃及的好处。这讲到我们天然的人啊，我们的记忆很奇怪啊。我们的记忆呢，有选择的记忆，有选择的失忆。当他们在想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呢？想到那个肉锅，想到韭菜、黄瓜、大蒜，这些都是很重的食物。所以他们想到的是这些。他们就忘记了什么？忘记他们从前受的逼迫、受的压制、受的苦。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好像哪里亏待了我们，我们就没有想到神恩待我们许多的地方。你看，这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记忆有选择的记忆。其实我们该忘记的我们没有忘记，该记得的我们都忘了，所以就容易发怨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学习要数算主的恩典？因为主给我们99样，有一样没给我们，就觉得神好像亏待了我们。 那我们就很少为那九十九样来感谢神，我们就为了那一样还没给我们，就在那边抱怨。所以要懂得感恩，懂得数算主的恩典，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像以色列这些群众一样，你看前面才经过了苦水变甜，然后经过了以琳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然后又有马拉降给他们听，但一碰到事情不顺了，他就开始发怨言起来，讲的话非常的恶毒，你要把我们带出来是叫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变成都渴死。神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都忘了，碰到拦树就起来。当然我们不能怪以色列，因为我们在我们所走的路上面常常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好像一个镜子把我们照出来，我们里面实在是毫无良善。好，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你看这些人没有水喝，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已经那么严重。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这磐石你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你如果读到同一章啊，等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觉摩西会拿着神的杖啊，神的杖。可是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没有提神的杖，他是提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看不一样，真的话特别写的不一样。为什么？神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杖呢曾经击打过尼罗河的水，这个水是不能喝的啊。这个水呢，他们以为他们在那边几十年都靠着尼罗河的水喝，没想到这个水呢一击打以后就显出真相来，就是血，就是带进死亡。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不是提神的杖，是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提醒他们，你们从前所喝的那个水呢，不能够造就你们，不能够带你们给你们真正的生命，是死亡的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从前在世界，我们活得很好啊，我们靠着这个世界呢得供应，得满足，但这些给我们的都是带来死亡的。就好像主对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你们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是拿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走过去呢？然后他说，神要在哪里呢？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你看他这边的话啊，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你就很快就过去了。但他这边讲是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磐石要供应200万人，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水不得了的，那跟活水的江河一样，他不可能在旁边打一个，然后留下这些人都被冲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打了那个磐石以后呢，水才能够这样流出来，然后他才能变活水的江，他们才能用嘛。所以你看，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不是在他们面前打磐石，是你要走过去。在河列的磐石，什么叫河列的磐石？河列磐石就是在西乃山那边，所以他几乎就跑到下一站去了，跑很远的地方，这里有几十公里远。那为什么击打磐石水就会流出来呢？很奇怪，磐石为什么会流水？如果你在当时你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你会发觉很多的牧人，摩西在那边生长了那么多年了，40年，所以摩西也知道，有些磐石哦，的确，如果你敲对磐石，完全会流出水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原来这整个西乃半岛啊，他们在很多年以前呢，都是沉在海底里的，所以很多的磐石基本上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水，这些水呢，等到这个浮上来以后呢，它很多的缝隙，磐石的缝隙呢，就经过 时间之后呢，它有很多的盐粒，因为海水是咸的，盐粒慢慢就结晶，就把那个口封住了。所以呢，他们如果懂得的人呢，有时候会懂得敲盘石，一盘一敲，它那个结晶就裂开了，就是水流出来。所以这个在当地是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所以这不是神迹，但是呢，你要敲打一个盘石，能够让200万人喝水，那就是神迹了。所以你不是随便敲的，如果你今天只是摩西他们几个人喝水，那摩西可以敲盘石，他一家人可以喝饱，但是要200万人那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摩西没有办法了。摩西虽然在40年有这个经验，就好像摩西看曾经神向他显现，看见荆棘被火烧，在当地确实荆棘常常有被火烧的，因为太干了嘛。你看我们现在山林大火都是这样子啊，因为太炎热它容易烧，可是荆棘被火烧不被烧毁，那这是神迹了。磐石能够流出水来，这不是神迹。磐石流出水来要200万人来喝，而且哦，如果你读下去的话，这个磐石流出来水供应他们40年，那是神迹，所以不得了啊！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现在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所以你看他们要走到百姓的前面，而且要跟着几个长老一起去。长老就是在他们中间生命比较成熟的，年纪比较大的人。这就跟我们看见什么呢？你今天要敲打磐石，你要供应弟兄姊妹活水吗？你必须要在他们前面先走，你要比他们先一步。所以你必须要先学习，你没有先学习，没有先付上代价，你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要，他就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这些都有生命的人，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走到哪里呢？要走到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所以你不是随便拿一个磐石，你必须要看见是神所站的那个磐石，你才能供应活水的。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讲到击打磐石呢？为什么要用磐石？因为磐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贵的意义。我们只用圣经的几处圣经来解释它几个意义就好，来帮助我讲到磐石。圣经上好多地方提到磐石，我们首先来看18篇第2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讲到磐石，讲到他所投靠的意思。磐石是我们的依靠，所以他为什么击打这个磐石呢？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指的主说的，所以讲到主是我们的依靠，你看他是用磐石来代替。不仅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诗篇62篇。这是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你看这个磐石说到他的拯救，所以这个磐石不但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6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的神是永久的磐石，所以是值得我们的依靠。所以磐石第一个意思就是依靠跟拯救，讲到圣经上讲到磐石的时候。所以这个磐石是预表主的，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但是呢，为什么用磐石在这段代替呢？因为它是我们的依靠，讲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呢，磐石第二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做根基用。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 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 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看，教会是建在有个根基上面，就是磐石，所以磐石是根基，说到它的根基，磐石说到了根基。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也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看，这磐石讲到根基说的。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根基啊，生命建造的根基，离了他你没有生命可以建造。好，第三个讲到磐石呢，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安息之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我们看第二节，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看，这讲到我们的安息，所以主是我们的安息。磐石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就是水源，跟我们这次讲的一样，因为它是水的发源地。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四篇。第八节，它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看，磐石讲到我们的泉源，讲到水源。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所以讲到水源，所以圣经上用这个磐石来代表我们的主，就有很多方面，我们只提了这几个方面，特别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要用磐石，要击打磐石，用这磐石来代表我们的主啊，有它的意义在。好，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十七章这里，他说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用杖击打磐石，这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在新约里面，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给我们告诉我们那个它属灵的意义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好，我们看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知道摩西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律法是从摩西传的，对不对？所以摩西是代表律法的，因为他是颁布律法的。所以那边特别提到何烈的磐石，为什么要提到何烈的磐石？因为何烈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在何烈山上。所以摩西在这里是代表律法啊，磐石代表基督，我们刚才讲过。所以呢，当用杖，摩西的杖在击打磐石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基督为我们，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成了咒诅。 因为他是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反正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是被咒诅的。他是被谁咒诅了呢？是被神的律法，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嘛。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在神的律法底下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罪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但当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时候，他是被谁咒诅的？是被律法咒诅，好使我们呢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摩西击打磐石，就代表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结果呢，就叫我们这些人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活水。所以活水就从里面涌流出来，解我们的干渴。所以你记得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呢？钉钉刺他的时候，就流出血与水来啊，血就说出了他的赎罪啊，水呢就生命就供应给我们。可当我们享用这个所应许的圣灵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忘记什么？忘记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呢？我渴了，我渴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旷野行走，我们不渴是因为有活水的供应，我们本应该是渴的，但是呢，结果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个渴，所以他说他渴了。为什么他说渴了呢？因为我们都记得那个拉撒路的故事跟财主的故事，对不对？财主到了阴间以后呢，他真渴了，他巴不得亚伯拉罕差遣这个拉撒路来凉凉他的舌尖，因为他非常的苦。所以渴是地狱里面的光景，所以将来你看进下火湖的时候，那些人都是渴的，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当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渴了，他为我们担当了这个律法的咒诅，受了咒诅，所以他渴了。结果呢，我们就这叫亚伯拉罕的福呢，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因信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整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前半段哦，就是讲到这一段的图画，这一段的故事。原来我们在旷野行走，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活水，还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律法的咒诅，摩西的磐石杖已经打在这个磐石上面，从磐石就涌出活水来。是百姓可以喝，而且呢，这个活水呢，他这边就提到，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前眼前这样行了。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升定了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呢，就降下圣灵了，降下圣灵。所以在启示录，我们曾经也提过啊，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约翰被提到宝座，看见什么呢？有羔羊站立，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就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你看约翰在这里看见什么呢？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像是刚刚被杀，刚刚升天，结果呢神的七灵就往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就好像什么呢？圣灵就降临下来了，活水从天上就浇灌下来，所以我们都被浸在一个身体里面。这是五旬节的故事。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现在磐石的水就流出来了，使百姓可以喝。然后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因为他们在那边试探马撒。又叫米利巴，他们在那边争闹，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第一大段啊， 就讲到这个活水啊，神的供应。讲摩西击打磐石，活水流出来。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得着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后面这一段从第八节开始呢，就讲到神的率领，看到征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的全备的救恩啊，神不会不供应我们，然后叫我们去征战的。他总是先供应，才有征战。我们先饱足了，我们才能去打仗。所以你看，这是神的带领，何等的全备啊！啊，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首先你要看到呢，这个敌人呢，亚玛利人是他们在旷野的第一个敌人，在旷野行走的第一个敌人。哎，这个敌人的特色是什么呢？是他们主动来找以色列征战，不是以色列要去跟他们打仗，以色列根本就不想去打仗，但是他们来打仗。而且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啊？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必须要来跟《生命记》25章一起来对照来看啊。《生命记》25章。我们看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这样带领。应该他把摩西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啊，对新一代的人，他叫他们纪念亚玛利人带他们。以色列人可能都忘了，但是摩西没有忘，神没有忘。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这个仇敌呢，第一个他是主动来攻击的，这个仇敌呢，他不敬畏神。这仇敌呢，是从后面偷袭，这后面这个仇敌专门杀软弱的人，这是他的几个特点。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摩西你看到了生命记还在记得这句话啊，这就是出埃及17章没有记载的，他把它记载下去，我们要一起对着来看。亚玛利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争闹，他在那边争闹好战。亚玛利亚有个意思就是喜欢打仗。那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是代表肉体。为什么代表肉体？我们就要来看加拉太书5章。16节，加拉太书5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17节这边在原文就是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其实原文就是肉体 flesh。 所以你看见活水的磐石流出活水，就指着圣灵，对不对？你看圣灵一出来以后就发生战争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在相争的，所以圣灵是跟肉体相争的。 肉体跟圣灵相遇，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要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目的地是要到迦南，所以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呢，他们在这边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换言之，他们要不让他们进入国度，进入那个基督那个丰富的里面。所以你看，原来肉体呢，为什么与神为仇？为什么与我圣灵为仇呢？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个很美好的旨意，圣灵要把我们带离的埃及以后，要将我们进入迦南，去享受了吃不透的丰富。但是圣灵呢，要我们死在旷野，不能够享受基督那个丰富。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神的儿女很少真正能够享受到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的原因，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就碰到了这个地上，这个地上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他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而且他是抵挡神的旨意的。就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进入迦南享受他的丰富，结果我们没有享受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怪神怎么把我们引到旷野来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碰到了这个仇敌，我们没有对付肉体，就这样子。那肉体情欲的事情就包括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你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子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些你看，那么多东西啊，都是肉体里面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最大的仇敌，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的，特别是在我们旷野这一生当中，旷野最大的仇敌是亚玛力人。好，那亚玛力人出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这一点很重要。第一个，他们是已经离过了红海了。第二个呢，是讲到他们已经在旷野了。第三个是他们尝到了活水了。好，这就讲到了他们。所以很多人他不认识肉体，到底什么是肉体他搞不清楚。因为大家埃及他怎么认识肉体呢？你必须要是离开了埃及，你才会认识肉体。第二个，你认识肉体是在旷野，比如说你已经开始在走路了，其实在进步了，你要进步才会认识肉体。第三个呢，你要尝过活水，因为有了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才会知道，因为圣灵是跟肉体相争。如果你不随从圣灵而行，你哪会认识肉体啊？你会觉得反正你都是我行我素，按照我的意思做，哪懂得什么叫肉体。所以你看见它是有出现了时机，它是跟世界有分别的。你在世界里面不会懂得肉体的，你是在进步了，你没有进步你不会认识肉体的。你是在有了圣灵的工作了，活水了，你会认识肉体。而且呢，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呢？你看，你记得第八节讲那时，那什么时候？就他们在试探的时候，他们在争闹的时候，就把肉体给显露出来。而且肉体非常厉害的，你知道，你趁着你疲乏困倦的时候，你知道你刚强的时候你还想不出肉体，你稍微软弱一点的时候啪就冒出来了。而且他专门在后面偷袭你，本来你亲近主亲近得很好的，对不对？有人猛按电铃把你吹下来了，你就发脾气了。而且呢，他专门击杀那些软弱的，所以你看，你不要以为你躲在后面很舒服的，他从后面来击杀，所以要刚强啊。那时亚玛力人来在非利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亚玛力人，我刚才讲过他是好战的啊。圣经上讲到亚玛力人啊，我们来看一部圣经，民数记二十四章。 二十节，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看到没有？亚玛利是诸国之首，所以你看亚玛利很凶悍的，各国之首啊，这是最大的敌人。所以亚玛利实在是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诸国，他在诸国里面排名第一位的。那亚玛利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要看，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三十六章，你们还记得吗？”他是谁的后裔呢？以扫的后裔，对不对？好像我们都记得。我们看十二节，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二节啊。亭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对不对？所以亚玛利是谁？是以扫的后代。这是肉体的啊。圣经上很多次提到了亚玛利人啊，那我们只简单的提两个地方就好啊。第一个呢，你记得扫罗王就失败在亚玛利人的手上，记不记得？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讲，要杀尽所有的亚玛利人，结果他没有杀尽。牛羊要杀尽，他也没杀尽，他把好的牛羊留下来，把好的那个亚甲王看到他实在是好，把他留下来。就因着他对亚玛利，因为他对这个亚玛利人呢，他放松了，你知道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吗？他失去了王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敌人是多么的可怕！如果这个敌人没有彻底的对付呢？我们会失去在国度里面做王的机会，所以这个敌人非常的可怕。那还有呢，你记得以斯帖里面讲到哈曼的故事，我想你们都还知道。哈曼呢，他不仅仅啊，他要对付莫迪改，他要把整个犹大族都消灭掉，他才甘心。所以你看那个敌人，这个敌人要把所有的神的儿女要消灭掉的，这就是亚玛利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所以现在后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敌人你要怎么样来对付，他把方法告诉我们。首先呢，他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你看见，原来对亚玛利人的征战呢，是两批人的征战。一个是在山下面，一个是在山上面，而且山下面的得胜呢，跟山上面的得胜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首先摩西在这边是对谁说话？对约书亚说话，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约书亚。后面我们会读到很多关于约书亚的事情。约书亚是两个，他跟迦勒是唯一在这一代里面能够进迦勒，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但约书亚呢，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出现的。为什么摩在那么多人当中，60万可以征战的人当中，摩西偏偏选上约书亚来征战呢？这是一定有他的原因的。因为约书亚身上有个特点，就是有他一个卓越的灵，一个与别人不同的那个灵。身上讲的心智嘛，跟家的一样，他有一个特别的心智，一个卓越的灵。这个灵呢，可以说是一个专一的灵，一个征战的灵。约书亚是一个征战的人，他有个征战的灵在他身上。换句话，你对付肉体，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退让。对付肉体不能退让，对付肉体你不能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我不惹你，你也不要惹我，不可能的。对付肉体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征战。所以对付肉体，你必须要有征战的灵。约书亚就在这个时候呢，显出他那个征战的灵来。所以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你看见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打仗哦，是选出来的人才能去打仗。所以你就看见呢，你要对付肉体啊，你 就是有些人太软弱了，他没有办法征战。所以我们对付肉体呢，你要必须要有征战的人，你必须要主动去征战，这样的人才能被选上。所以他是被选出来的，大部分人还是软趴趴的，没有办法征战。你看看我们常常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对肉体非常的放纵。我们对肉体呢，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跟他划定界限，你不要来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他。但是这不可能的，因为是他主动要来攻击的。他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所以这边提到神的杖啊，代表神的权柄，他要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户珥都上了山顶。我们知道摩西后亚伦所代表的，亚伦后来就是祭司的代表，大祭司嘛。户珥是谁呢？户珥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是户珥在这里啊。圣经其实实际上提了好几次的户珥，所以我们不知道，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是谁。但是呢，可能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1章。第二节，看来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你看到没有？这边就提到了户珥啊，所以这个户珥的孙子就是比撒列，神给他，神的灵充满他，所以在后来做会幕的时候呢，他能做出各样的巧工来啊，所以这个户珥可能就是前面所提到户珥，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应该是。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能当真，我们只做个参考。犹太人传说呢，这个户珥就是那个米利暗的先生，这是犹太人所写的，犹太人大概都喜欢把他想到这个人大概是一个特别的人嘛，因为摩西、亚伦那另外一个大概也是他们家族的人，所以想到大概就是米利暗的先生，这是他们的流传下的传说，我们只是做个参考啊。好，现在这三个人都上了山顶，然后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你看，所以这个征战很奇妙，你看。地上有征战，山上也有征战，而且地上的得胜胜败呢，跟山上发生关系。就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因为他经过很久，他一定会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啊，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然后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征战的秘诀。首先，你要跟肉体征战呢，你必须要看见在山上有一个征战。这摩西站在山顶上呢，就预表我们的主复活升天啊，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跟肉体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他已经得胜了。这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个，这是我们的地位。没有这个地位呢，我们就不能够产生这个经历。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必须要先相信才会带，先相信才会带下你的经历的。如果你常看你的经历呢，你发觉你都是失败失败失败，你就失败下去。你必须要看见基督已经得胜了，而且呢，当他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与他 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个啊，因着相信，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得胜的经历啊。所以摩西在这边特别是代表什么呢？升天的基督。那约书亚代表什么呢？约书亚是代表我们内住的圣灵啊。所以你看这两方面你必须要配合的。你首先看见升天基督已经得胜了，然后你还要看见什么呢？借着我们内住的圣灵呢，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首先你必须要看见已经得胜了，主已经得胜，然后呢借着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一步一步每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来顺服圣灵，然后每天就有得胜的经历，慢慢这样得胜。然后在这边你看见呢，摩西的手举起来他们就得胜，摩西手下垂发沉他们就失败。摩西的手是会发沉，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不会发沉的啊，他已经得胜了。那为什么这边要提到摩西的手发沉，又说到亚伦护儿啊，又搬石头给他说，又举他的手呢？啊，这是常常讲到我们的经历说的，因为主不会失败的，主已经得胜了啊，但我们的经历上有的时候会失败，所以这边呢，为着我们失败的经历，你们必须要看见亚伦跟护儿在旁边。亚伦是讲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说的，换句话说，主不仅是得胜了，他坐下了，但你另外还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不但得胜了，他还怎么样？他还成为我们升天的大祭司，不住的为我们祈祷，你必须要看见这一点。那护儿呢？护儿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到白的意思，洁白，讲到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义，在常常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中保代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基督的完备的救恩。他升天了，并不是说他升天了他就把我们留在地上，他还在那边不住的为我们祈祷，还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他的手呢不会下来，而且搬一个石头来给他坐下，换句话说呢，他已经坐下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这边给我们讲到这里。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为什么需要手的扶持，这代表的代祷的工作，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我们没有办法靠一个人来做基督徒。一个人做基督徒呢，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的代祷来扶持。有的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带到弟兄姊妹面前，我们一同来祈祷，就好像呢，在经历上呢就得胜。然后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你看，首先是杀了亚玛利王，擒贼先擒王，先对付了这个主要的仇敌，然后呢，其他的百姓就是什么呢？就是邪情私欲。你看，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亚玛利王代表肉体，这个就代表他的百姓代表肉体的邪情私欲。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神对摩西说，他要把亚玛利的名号全然涂抹。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啊，是神的仇敌，因为肉体不能够顺服神，这根据罗马书讲的，肉体它不服的，不服神的。但是我们对肉体要知道一点，就是肉体啊有肉体的好，这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肉体有肉体的良善，肉体怎么样，它也想怎么样，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欢，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七章讲，肉体是想讨神的喜欢。 但是呢，肉体呢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肉体，如果你认识的话，肉体一方面他会喜欢讨神的喜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想为神做一些事情，做那个事情，啊，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欢。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没有服神的律法，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以神呢，看这个肉体呢是仇敌。你记得扫罗失去王位就是因为亚玛力人，而且扫罗到最后被杀也是亚玛力人的子孙杀他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纵容肉体的话呢，你反而死在肉体的下面。可是扫罗的特点，你看扫罗的特点啊，他杀了肉体，他是杀不好的肉体，对不对？他保留的是好的肉体，亚甲是呢好的肉体，而且那些牛羊都是好的。所以你给我们看见呢，你知道对付坏的肉体，我们常常还看得清楚。你知道，我们说我们发脾气不好，恨人不好，啊，这个我们都同意去对付。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眼光，就是说呢，好的肉体神也不喜欢。你想要帮神的忙，你看那个乌撒的手，想要扶一下子就被杀死了。那有些人也想献祭给神，但用反火，你看他也是好意啊。这是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不懂的。啊，今天在普遍来讲，你看神的儿女多少，他们什么杀了不好的肉体，他保留了好的肉体。这些人就某一方面来讲呢，他比我们很多其他人还好。为什么？我们不好的肉体我们也留下来了，对不对？我们不肯对付。那这些人呢，就是他不好的肉体他对付了，但是好的肉体保留下来了，但这也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你看神说他要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不管好的坏的他都不喜欢，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那这是神的仇敌，因为他阻挡神的计划，拦阻神的旨意。所以肉体是这样子，肉体不管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呢，他不能够让我们进入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他把我们留在旷野，死在旷野。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特别注意，不仅是坏的肉体，好的肉体，我们的良善，天然的良善，天然的谦卑，天然的温柔，天然的能力，我们都在用这些服侍神，结果呢，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那吃不透的丰富。所以他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我为什么要写在书上做纪念呢？因为没有错，摩西、约书亚，甚至他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可是呢，他下一代人就不知道了，就慢慢忘了。你看，摩西、约书亚知道，可是你等到了四世纪，其他人就不知道了。你到了扫罗，你看他就不知道了。所以他要写在书上做纪念，要练给约书亚听，让约书亚可以教导给下一代的人。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换句话说，这个旗只要一树立起来啊，你跟着这个旗子走，你就可以得胜，你就可以胜过这个仇敌。就要跟随圣灵，耶和华尼西。但在摩西是筑了一座坛，这个坛的名字叫耶和华尼西。什么是坛呢？坛一方面是讲到十字架说的，所以十字架呢能够带给我们得胜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会对付肉体，因为太舒服了，我们跟肉体中间已经没有什么界限了。十字架给我们做切割的工作，十字架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得胜的经历。主义座坛也说出了什么？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啊，所以对付肉体呢，你必须是活在一个奉献的生活的里面，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神的旨意而活。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征战。你看神对这件事情非常看重，神还起了誓，还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疏忽掉，我们对付肉体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彼此劝勉啊，在这条路上走，否则的话呢，神的旨意就受到拦阻，我们 的损失也是不可限量。所以十七章，所以你看到十六章、十七章就讲到神的供应，在旷野的供应，以及呢神的率领我们的征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感觉？你看这里面从他们出了埃及，经过红海，然后马拉、以林啊、逊的旷野、马拉啊，然后呢利非定，你看又是活水又是征战，好多的功课啊。但这只是前面三个月的功课，换句话这是基本功课，这是基本功课。所有西来山前面的都是基本功课，都是我们应该很快要学会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几十年都还在旷野啊，就是没有这些功课。如果没有一站一站学好的话呢，我们后面就很难。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些路上呢，能够跟得上。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